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是我们感谢你，弟兄姐妹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约拿书，求你开启我们，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而求，
阿门。
今天呢，公汉在两个月前就是安排好了，找讲这个约拿书啊。那么。今天的约拿书呢，在讲之前呢，我想，我就是要起一个题目，叫做神的心意与人的逃避啊。那我想约拿这卷书啊，不管年轻人、少年人啊，都很喜欢听这卷书。那我们呢也很喜欢听这卷书，这是老少咸宜的一本书。那么虽然它是小先知书，不是很长，我这边取了两个图呢，一个就是。年轻主日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经过一个教堂的时候，我好像上过这个课，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图。它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啊，有大鱼，有船，还有大臣啊，有城市，还有王啊，还有很多这种很丰富的。那右边的话呢，是这张图呢，是1822年他们以前在可能在教会里面上课的时候画的图。所以呢，今天我的题目是讲神的心意，人的逃避。那么整个是讲约拿这个人。他被神呼召以后，他的一段经历啊，一段经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张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约拿书跟纳鸿书那两本书呢，都是对亚述帝国讲的啊，亚述人讲的。那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就是约拿书的简介。那么他这个作者与写作日期呢，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记录啊，交代。但是呢，有两种说法。有认为是早期的跟晚期的，早期的话在公元前第八世纪，晚期的话公元前第五世纪，那么两种可能性。那么如果是属于约拿的话呢，如果是约拿做的这本书的话呢，可能就是公元前八世纪，因为他是公元前780年的人物啊，一个先知。那么如果后期的话呢，可能是公元前500年的。那我刚刚讲了，根据唐佑智博士他十二先知注释里面他讲的可能是晚期作品啊，但这个也是个可能性，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约拿呢是以色列国的先知，那么公元前780年或者760年，他是在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这个在列王记下面呢，列王记下呢，14章25段有记载过，就介绍过先知约拿有这台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么简单的看一下，就是这边整理一份，就是关于犹大跟以色列，左边犹大的，右边以色列，中间是亚述帝国的这各个王。那简单的说呢，他是是在右上角的耶罗波安第二世的时候呢，是那个时候约拿是那个时代的人。那刚刚讲过他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应该是北国的人啊，北国的人。那其实跟约拿另外一本相对应的书呢，刚刚讲的纳鸿书。他是都是对亚述人讲的，那么这一本书讲的呢是一个，虽然讲的是尼尼微要毁灭的事情，那么但他们悔改了，我想大家读过圣经都知道他们悔改了。但纳鸿书那一卷呢，那么是讲到的是尼尼微最后毁灭了啊，是毁灭了。所以一个是神的恩典，一个是神的审判啊，这两卷书首尾呼应。那么都是在就是我讲约拿跟着纳鸿呢都是对这个亚述讲的。那么如果你看那个历史的话呢，我自己做了一点观察，就是说他是公元前780年讲的话，那么对亚述帝国讲的，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历史的发展，尼尼微人悔改以后，好像那个亚述帝国的势力就慢慢开始扩张了，因为亚述最早是跟亚兰他们之间互相敌对的。那么谢谢。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你看他讲完这个信息以后啊，那么亚述帝国有三次进攻以色列，那么后来以色列亡国了，大家看到这个地方也以色列亡国了。那么后来亚述帝国呢第四次还又进攻了犹大，那当时那次呢，因为在西西家呢，他这个悔改，他就悔改，然后呢全国呢就祷告，依靠耶和华，后来呢这个有一个有可能天然灾，可能是 可能是瘟疫啊，可能怎么样，那么这个亚述帝国呢就没有打成，死了18万个人，最后呢亚述要回去了啊。我们这边不讲太多历史，但我想讲的就是说，很显然的，经过约拿这个信息以后，尼尼微人呢有一个很巨大的改变，而且是因为这个巨大的改变造成了亚述帝国的强大，所以这几个王都是能够列在这个地方啊，都是很有名的王，在属世来讲他们是很有力量的，所以他们国家膨胀得很快。但最后呢，纳鸿书这个预言他毁灭的时候被巴比人灭掉了啊。所以这个历史的顺序大概是简单的讲就是这样。那我们知道这个约拿呢，他是以色列人啊，他是北国的人。那么约拿这个书的一个特点呢，我们这边看到，因为总共其实非常短啊，4章，那么只有三页，而且呢本书里面呢它就是一个信息，神的信息呢就是要再等40日啊，尼尼微呢就要毁灭了啊，倾覆了，而且这个预言呢没有实现啊，他虽然是先知要讲的话，但是这个预言并没有实现。那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先知本身呢他是一个失败者，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物啊，因为神给他一个任务呢他逃避了，那么他拒绝并且违抗神的命令呢，他还差遣。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戏剧性的故事啊，我刚刚讲了，有风浪，有大雨，尼尼微，还有全城悔改，蓖麻树的生长与枯萎等等。那么这个都是这个书虽然是很短，但是呢它是扣人心弦啊，高潮迭起，然后呢很有可读性，就是读起来，而且就是可以好好去思考这里面的一些话题啊。那么这边一开始的话，第一章我们看的很简单的说，就是耶和华呼召这个约拿啊，叫他到尼尼微去。其实一开始呢，我们看了里面呢，耶和华并没有告诉他去做什么，就叫他去尼尼微。我想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神呼召我们去一个地方还不知道做什么。但约拿显然呢我刚刚讲了，在旧约里面记得他是个先知啊，那么先知有，我想有能力听到神对他的呼召啊。刚刚应培弟兄在祷告的时候想说，有些人有受到呼召，我想他听到了呼召啊。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人呢、啊、他是以色列人，他这个反应呢是怎么呢？他不太想去，所以他怎么办呢？他从以色列就跑到犹大的约帕这个地方，约帕呢是在犹大的地点，不在以色列，在南边。然后他呢很奇怪，他这个心里好像有点钱，他租了一条船，用了一批人，他就想从约帕呀就往地中海的西边一直走到那个他斯就是现在西班牙的地点。那么你知道这条船要走的话，等于那尼尼微在哪里大家都知道对吧，尼尼微在亚述地位在东边，所以神让他向东往东走，说你到东边去，那么他呢就往西边走啊，反其道而行。而且不但是要走，而且呢我想在我想象当中，他是先到了犹大，我想因为以色列嘛大家还认识他是吧，到了犹大大家不认识他，他是先知嘛对不对，所以到犹大呢，然后他人了一条船，人一条船呢就到他斯去，所以他基本上他是要躲避耶和华啊，所以躲避耶和华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再一个到海上去。那么我想在他的心里一定这么设想，这样做的话呢，神可能拿他也没什么办法啊。他虽然是听到了呼召，但是他就反其道而行，神对他应该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么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看啊，这边有几个问题啊，大家在等一下可以慢慢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这个简单的说呢，就是把顺序很快的可以讲，把这个四章很短讲完以后，我们有些问题可以思考。所以我们有几个看到几个问题，约拿为什么要逃避神的差遣啊？那么他逃跑的事情似乎一开始也蛮顺利的啊，你看先到了犹大，然后犹大租条船，还能他也有钱，他也能够又雇船，也能雇一些人一起去，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吗？所以我想逃避的时候一开始可能还是蛮顺利的啊，但是呢到了海上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情况不太一跟他原来设想的不太一样。那么狂风大作，碰到一些自然灾害啊。那么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可以看看他反应什么。那么船上的人就自谦求问，到底是谁让我们这个船让我们碰到这么大风大浪。通常来讲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不太抽签的，但是在那个地方船上的人是什么人， 啊，如果各位慢慢往下读的话，就知道其实很多人他们不是不信奉耶和华的，他们可能是异教的人啊，他们可能信别的神的人，他们可能就是对这个约拿这个人，他们这个约拿雇了这条船，所以显然的他们下意识的反应呢，就是一定有什么问题啊，一定触了什么霉头啊，所以这个就，所以你们看到悖逆，它其实相对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受罚啊，所以悖逆就是受罚，受罚的形式就是现在的形式。那么我想约拿在走的时候，他绝对没有想到会碰到这么大的风，而且风怎么停也停不下来。那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因为神如果对他有呼召，他又不去做，他心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后来提出来了说，你们刚才把我丢了船底下去啊，丢了海底下去，对不起，丢了海底下去，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很奇妙的是，他们把他丢了海里面去以后，那个浪果然就停下来了啊，问题啊，停下来以后，那些人就是敬拜耶和华啊，那些人相信神，那么约拿就掉到海里面去了。这故事其实讲到这边呢，掉到海里去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有很多人有很多讨论。那么我们只看到这个海里面，在海里面他在渔夫中的祷告，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从那个祷告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掉到海里去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 David Paulson 讲啊，还有他们研究圣经的人说，很可能是不是马上掉到鱼嘴巴里面去的，他们掉哪里去呢？掉到深坑里面去，掉到海的深坑里面去，很可能是这样子，其实就已经死了。那这里面讲渔夫跟深坑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一个里面的深坑呢是将来是可能是永远的死，渔夫里面可能是代表着一个暂时的一个死亡，这两个字也不一样，但是渔夫和深坑都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地方，很深的一个地方。那么渔夫是神要我们真正经历的，那么这个深坑呢，很可能代表的是一个真正的死亡，但是神呢把它放到那个地方去，放到那个地方去可能就是死掉了。所以为什么是个奇迹呢？所以有人就在研究鱼的肚子里面，如果鱼把它抓起来，它在肚子里面可以待三天吗？啊，那么有两个小插曲很有意思，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1920几年，那么英国有一个人掉到鲸鱼肚子里面去了，后来鲸鱼被拿上来杀掉了，这个人会活的三天啊，这不是我说，这是 David Paulson 说的啊。那么我也看了其他地方也提到这个人，而且到处展览。那么这个人穿的衣服呢，所有被那个皮肤啊，全都是因为有的酸性啊漂白了，那么有些是红的，就是这衣服遮到了跟没有遮到了那两个颜色完全不一样，那么就拿来展览。所以有人说这个故事可能是假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不会讲假的故事啊，而且我们这个主耶稣，我们看主耶稣也讲的不是神迹，是不假的故事。但是如果你怀疑他的话，我告诉你，1920几年有这样的事发生。那另外呢，也有人观察说，鲸鱼智慧是很高的。鲸鱼在看到他们讲在做那个海洋训练的时候，看到鲸鱼跟那个海豚训练的时候，海豚死掉了，他以为他死，他会把它含到嘴巴里面，会把它想办法把它弄活，在嘴里面泡来泡去。所以他们讲这个鲸鱼呢，其实很多动物是有智慧的。所以神也许用了鲸鱼在那个时候把它从海里面捞出来。那么这个我想这个设想的意思呢，就是说让我们认识这不是一个预言，这也不是一个假的故事，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有可能是一段历史故事。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记载的是他的渔夫中的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呢，我们可以分三步来讲，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祷告？我想他经历了这个深坑的死亡以后，他真的吓到了，他真的害怕了啊！他其实以为神让他去，他不去跑掉就结束了，其实这个事情完全还没有结束，可以说还没开始，本来得倒退了。所以呢，他在深坑里面经历了那个经历了以后呢，那么他在被鲸鱼抓起来放到他肚腹里面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在这个肚腹里面做了祷告。这个祷告我们简单的看可以分成三段，是2到4节呢，是说这个祷告是很有意思啊。那么第一段呢是耶和华垂听他的祷告，那么第二段呢是耶和华从深坑中救他的性命，第三段呢是他自己的盼望。 啊，他既然被他希望他救了被救活救活他以后，他就有一个盼望，啊，有一个盼望。那我想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那么在第五节这个地方呢，第二章第五节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呢，事实上从诗篇六十九篇引出来的。那么诗篇六十九篇大家知道是个弥赛亚诗篇，这六十九篇呢，耶稣里面很多很多的话都是从六十九篇出来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面的祷告，就是大家说这个约拿呢，他是很多熟读圣经的，所以用圣经的诗篇六十九篇里面的话来做祷告，啊，那么最后他重回甘地，耶和华吩咐于把鱼把约拿处在旱地上，就他事实上绕了一大圈，回到了原点。除了哪个干地上哪个地方他没有讲，啊，但是这就是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他的逃避，他的这个惩罚，啊，那么然后他的生命的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死因幽谷以后，他的一个祷告很可能永远会死亡，不靠着神的手把他救起来，然后在大鱼肚腹里面三天三夜把他带回来，那么他是不可能再回到这个旱地上。所以这个是第二章的故事。那么第三章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章呢，没有了，来了啊。那么在第三章之前呢，我们看到哈，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看，约书讲到是讲约拿的神迹。我觉得我在读的时候，我认为耶稣对约拿，评价是，就是说对，因为约拿是这样讲。因为约拿跟那个纳洪哈，我也是听来的，都是这个加利利人北方人，以色列人的那个地方人，都是加百农那个地方人，那么可以说跟耶稣是亲人，地点很近，那么耶稣从小可能就听过约拿的故事，也读了个圣经，对不对？所以你看耶稣在讲他预表他自己的时候，就讲约拿的神迹，对尼尼微人约拿的神迹，还有人子也对我们的世人的神迹啊，所以耶稣呢去做这个比方。所以我想耶稣呢跟约拿呢是一个同乡的关系啊。所以有人讲说，虽然约拿书这本是小先知书，但他们说可能先知是最大的啊，因为耶稣拿他做比，没有拿以赛亚做比较，没有拿其他人做比较，拿约拿做比较啊。哎，他说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讲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讲人子比他更大，他那个比以赛亚更大，比约拿更大。所以他大家是认为说，约拿虽然是他的个人的故事失败的，但这里面呢也预表了耶稣基督三天三夜复活这些事情，也预表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拿他来做比方。而且耶稣基督也认为说，约拿的神迹将来，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自己道成肉身，这样的神迹没有比这个事情会更大的了啊！大家还要，因为犹太人喜欢看神迹，法利赛人喜欢看神迹，所以耶稣说没有更大的神迹。那么所以耶稣说这件事情为约拿的神迹，所以我们说他这个不是一个假想的故事，是一个神迹。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许多神迹，那么都是与自然界的事物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卷书里面有许多神迹，让我们看看有多少神迹啊。那么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神迹外，没有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么耶稣这句话有哪些意思？我们这样也可以来大家来思考一下。那我们来看看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三章、第四章是第二度蒙召。那么第一次蒙召跟第二次蒙召不太一样。第二次蒙召，神给约拿的话呢就很清楚，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时候叫他传话。这个话呢细节比较清楚。那么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起来，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那也就走了三分之一路程，大概三分之一路程，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啊，就是讲了这几句话。这个是神给他很清楚的信息。那么为什么这次的反应跟第一次反应不一样？如果你经历了第一次，你就知道你第二次你绝对不敢再不去了。第一次差点死掉了，第二次再不去做，这个事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感觉上约拿好像没什么拒绝，任何这种拒绝也没有反抗，就去了。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想一下，思考一下， 起神的旨意起初不能在我们身上所畅行实行，后来可以，转折点是哪里？转折点是什么？好，那我这个我们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其实我想也就是，是我们生命的转变，我们生命的经历，让我们不拒绝了，不逃避了。好，好，那么这段完了，这段呢，前半段他就去宣讲了福音了。很奇怪的是，这个尼利人就悔改了。尼利人悔改，这个悔改哈，是很奇怪的，就是说很惊人的，因为从约拿书最后我们知道他有大概这个城里有十几万孩童啊，因为他叫十几万人，这个不能分辨左右手就小孩子了。那么以这个比例来算，有人估计这里面有五十万人，有一百万人，不管多少，反正几十万人总有啊，这个大城，而且尼利微城在当时就跟这个华盛顿或者纽约一样，是很大很大的城。好，那大家都知道尼利微是从创世纪在这个好像前面第七章还是第几章，尼禄他们的后代建立的大城，还有一个巴比伦，所以它是很有历史的，所以很大的一个城。那么这个城呢，全部都悔改啊。那么所以有人说是一百万人，我们姑且说他是一百万人哈。那么一百万人悔改的场面旷古绝今，以致很多批评学认为尼利微的悔改是一段神话式的故事。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这不应该不是一个神话的故事啊？但有人说是神话故事。那么他的悔改呢，是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啊，尼尼为王，还有大臣，还有通城人都要悔改，什么都不可吃，水也不能喝，不但人不可喝，连牲畜还有牛羊也不可喝，被披上麻布啊，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所中的强暴，所以全部都悔改。所以我这么讲叫悔改大串联，好像这个历史上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一次啊。但是我刚刚讲就是说，你看到他们悔改以后，他们这个尼尼微的国家呢，神要用他们啊。知道大家知道尼尼微还有亚述帝国，他们是相当相当残忍的一个民族。他们在侵略各国的时候，他们是把人挂在墙上，那个木头柱插到肚子里面，挂在上面，所以是用恐惧来统治世界的啊。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很多坏事。所以你看这个尼利人悔改的时候，他们就不行这些所恶道，在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是非常非常凶残的一个民族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这个是大悔改啊。那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有人怀疑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悔改，为什么？那我们就看到思想这件事，有学者指出在约拿往尼尼微城传道之前的年间呢，亚述有两次饥荒，而且呢有一次的日全食啊，这是学者研究的，是让我们帮助我们来想象当时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呢，在此之前似乎神已经开始预备亚述人的心灵，因为古代人普遍认为日食是不祥之兆，饥荒也是神震怒的预告，所以亚述人可能已经开始慢慢对天上的审判预先惊慌起来。所以当约拿进城宣布说再过四十余年便倾覆了，很多人会相信他的话啊。那么我想对一个君王来讲，他也是会很害怕的，因为饥荒这个不是他能控制的，所以我想他的心被神预备亚述人的心。那么这个是不是也给我们在做很多宣教的工作，是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啊？那么神预备也许有些可信性，因为神做工的法则往往事前预先好好预备，然后才差遣先知往传道。那么神逐渐神不但爱以色列人，也爱外邦人。那么宣教的历史事实上不是在新约以后才有，其实旧约就有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历史。所以神爱世人不单是新约时代新创的真理，最早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神关心外邦人啊。所以虽然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到这个外邦去传讲神的信息啊，所以这跟我们可以联想。那么第四章讲的是神叫他去宣讲，结论呢是结果是这个城没被毁灭啊，很多人都悔改了，从大到小都悔改了。所以神怎么样能够不处罚人，不降罚于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不降罚于人？那我们刚刚讲到了，他全部悔改啊，因为神给他们四十天的时间，我想他们是不是用尽四十天我就不知道。我想大概四十在圣经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数字，对吧？挪亚方舟的时候有 有这个洪水有四十天，对不对？还有什么耶稣禁食祷告是不是有四十天？啊，哎，在旷野呢，因为他们在探迦南的时候花了四十天，所以神说一天到一年，给他们四十年在晃了四十年。那么还有使徒行传里面，耶稣在升上天以前，在地上有四十天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悔改，你以为要悔改四十天啊？这个四十个数字好像是蛮特别的，特别的意思啊。那么，所以我们看，神没有降罚你以为，但是约拿并不高兴，而且约拿发怒。其实照理讲，传达这个信息，没有毁灭，应该是好事嘛。为什么不高兴啊？那么而且在约拿祷后面的祷告里面，你会发现他讲了这句话，他说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他其实心里啊可能已经知道，他很清楚神叫他传的信息啊，这是我的猜想，你可以根据他祷告来讲，其实神并没有真的要毁灭亚述，所以他去做这个事啊，这个先知讲的话是不对的，讲的是反过来的，所以他是不是也不想去做这个事？先知讲的话都应该成立的嘛，对不对？他就宣讲一个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跟神界降罪的时候，他就这么一个祷告。那么，哎，他对这个事情呢，神不降罚这些人呢，他的心态也是很奇怪。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那么。那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神没有找约拿去，他找其他人传福音拯救尼尼微，可不可能呢？所以约拿的角色是什么呢？啊，这里面我们可以去慢慢去思考这些问题。那我们看神怎么去说服约拿，啊，神怎么说服约拿？神怎么跟约拿辩论啊？像跟约伯辩论一样，怎么告诉他你凭什么发怒？啊，你经过这个死，我就把你救起来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叫你去传。没有发生，其实神的什么慈爱怜悯没有毁灭他们，难道你还不懂吗？所以那时候看那个经文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安排一个蓖麻使他发生长起来，一夜之间呢肯定高过约拿，而且这个树长得是很快，但是很快就长起来了，高他头。那么因为约拿躺在那个地上干地上，那个太阳照了他哈，很热，那么就把他遮住了。那么后来呢，这个约拿就很高兴啊，把这个阴凉之后他很高兴啊，我们人好像这样的啊，一有恩典很高兴。结果约拿就安排一个虫子把那个蓖麻咬死掉了，一下哭死了啊，一个虫子，一条虫子咬这个蓖麻，一直哭搞。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还特别搞安排炎热的专门照他，日头暴晒约不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啊。啊，他就可能对神很生气很愤怒啊。那么其实他不了解我们这个创造宇宙的神啊，他这个能力，他有全能啊，他什么事可以让他发生，对不对？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让约拿知道神对尼尼微城对人对外邦人的心意啊。那我们看约拿其实他是有偏见的，因为他是犹太人，我刚刚讲了以色列人要传个福音或者要告诉他们你们不被毁灭，给他一个敌国，这个是一般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他敌国不毁灭，这不是变强大了吗？他强大了，以色列不是遭大难了吗？后来果然遭大难了，看到没？对不对？他怎么能让这样的事发生呢？所以显然约拿自己他是对未来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个定见，我们讲到偏见了，他认为一定这样，但神不让这样发生啊。那么所以我们讲有偏见人如何去顺服神的旨意啊？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像他这样的人怎么配神得救呢？对不对？啊，这边有几个例子，在校读书与你争钱毛的人啊，我特别讨厌他，他凭什么得救？对不对？在公司里对你坑头老板，他不应该得救，是不是？在四周看不清的人，他不应该得救，对不对？某一个地区的某一个民族，他凭什么得救？或者犯罪的杀人的，他凭什么得救？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啊？所以约拿显然就被他的偏见挡住了眼睛，他觉得神不应该这么做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我刚刚讲了其实很短，我们来思考一些，看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你看神叫他去传，叫他去什么，叫他去呼喊，叫他去到尼尼微城呼喊，他不但呼喊，他自己顾虑逃窜跑掉了，我们说他旷职，对吧？对不对？而且他最后绕了一大圈呢，回到原地， 啊，是约拿。那么还有呢，在船上大家都在求告的时候啊，求别的神的时候，约拿正在睡他的大觉，他显然不认为当时情况很危急，他认为我睡觉不关我的事儿，啊，这个船自然会开，反正能开离东边就对了。那么外邦船长求约拿起来祷告，神好像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但约拿并不悔改。但是外邦人呢，你看约拿一掉到水里，这个风浪平了以后，立刻反应，立刻悔改，啊，我们看到一个是水手，外邦人很快悔改，一个是先知死不悔改，啊，那么这边呢是尼尼微，另外一边呢是约拿，尼尼微全程都悔改，约拿要跟神怎么发怒。我们看到了约拿是很奇怪、很不平衡的一个人啊，所以你看，约拿逃离神的呼召，但是在第一章你们看到他又承认我们的主是神，他其实挺矛盾的。他一面承认我们的神是主，啊，跟犹大不太，犹大是不承认，对吧？我们有失败，有软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又是敬畏神的，所以这个里面的情绪是挺矛盾的。另外呢，就是约拿有一个空前的成功，就是你看传了这五个，传了这句话，不费吹灰之力得着，好像也没有留什么汗，对不对？就讲一讲啊，好像也没什么贡献，就一点点事。那么据讲呢，这个原文就是五个字，就是再过四十日，你一定为就成就毁灭了啊。那么，但是我又在想，不要忘记，约拿是一个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是个小国家，对不对？很小的一个地方，小国先知到大国去传教福音也不太容易啊。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是日本人跑到中国人说你们要怎么怎么，那个中国人一定想你算老几，对不对？所以我想亚述人一定是你凭什么叫我们悔改，还相信你的宗教，很可能也会。所以到底约拿传这个信息是很容易呢还是很简单的，见仁见智，每个人说法不一样啊。但是我想这里面你可能有不同的想象空间，但是我想神是让他这个事发生了。那么我就是很有兴趣说这五个字到底什么字，我就跑去查考了一下这个希伯来文有五个字，就是这希伯来文这五个字啊。那么前面第一个字就是再过四十，这个是啊那个希伯来的天，然后呢尼尼微这个地方呢是有连接词，反正这个地方是尼尼微，就是 and 尼尼微呢 be 倾覆了啊，所以就这五个字。那么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看看这五个字，我就把它打在那个讲义的最底下，就是这五个字。那么希伯来文呢是从右向左念，不是从左向右，从右向左，所以那个字呢从右边这样念过来，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毁灭了啊，就是这五个字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念一念啊，今天我就不念，在这呢大家可以去念一下这五个字，这五个字啊，有机会再念啊，机会再念。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想尼尼微他到底宣传哪五个字，他们讲五个字啊，因为中文不是五个字嘛，对不对？那么就查吧，我想就可以看一下啊。那么约拿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呢，就是全城的人都在悔改的时候，应该是这样。但他这个时候他去求死啊，这很矛盾的，其实他这个人是很不平衡的。我们其实好像也是有点这个味道啊，一会儿非常的属灵，讲话了也很属灵，一会儿表现像泄了气一样。其实好多先知不是也这样子，在旧约里面都有这样的故事啊。那么蓖麻遮盖约拿的时候，圣经说约拿大大的喜乐，那么又因蓖麻木枯槁而又求死，当自己蒙拯救的时候大大的喜乐，轮到别人蒙恩的时候呢竟然大大的发怒啊，这是很奇怪的一种态度啊。是不是属灵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啊，有时候要注意一下啊。那么我们在里面看到这么多神迹里面呢，有许多神所使用的仆人，那我们简单看看谁是仆人呢？约拿是神的仆人吧，约拿是先知嘛，神的仆人。那么风鱼是不是神的仆人呢？当然也是嘛，对不对？那么经常说神派这个大鱼吞了约拿，显然大鱼是个仆人嘛，对不对？神安排这个蓖麻一夜生长，它一夜就生长了，神安排的虫子咬这个，显然蓖麻跟虫子也是神的仆人吧，对不对？那么然后神安排沿着东风，我想东风也是神的仆人吧，对不对？这都是神的仆人。当神使唤东风使唤大鱼的时候，东风大鱼都顺服了，蓖麻海浪哦，还有海浪，对吧？海浪也顺服了，就约拿不顺服啊，约拿不顺服。那么神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个背叛的走自己道路约拿加以变化雕刻，直到最后他能够顺服。所以我想你看我们这里有许多神的仆人啊。那么其实我们看看 其实最难办的是约拿。我们在这故事里面看最难办，因为我们讲神的心意还有什么人的什么逃避，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最好使用的其实是金鱼啊什么的，这最好使用的，最难使用就是我们这种人啊。你以为人，神只说了五个字，他们立刻悔改了。随着这些风浪一兴起，他们大大敬畏神，东风大雨虫子都顺服了。最难办的不是东风，不是大雨，而是神的仆人约拿啊。难干到什么地步？可以从大雨把约拿吞到肚子里面去，这件事加以思想。其实也有人说，从灵异上来解的话呢，从宣教来看的话，写这卷书也有人说，当然这个是也是一些人写的，就讲的就是说，这里面大雨讲的就是那个巴比伦，啊，这个约拿呢讲的就是以色列，啊，所以这个以色列呢被这个巴比伦给吃掉了呢，后来把它吐出来就是回归。啊，把它吃掉了，就这都不是我讲的，这个有名的史人就讲这个犹太人呐、啊，其实挺讨厌，挺难办的。这就讲最难办的是约拿。其实呢，我们再看看呢，其实这个里面讲约拿是就是我们，那个最难办的约拿就是我们。无论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哪个环境都是要把我们吐出去的。那么整个故事的焦点是约拿，其实也就是讲我们自己啊。我们从故事里看到我们自己，所以无论神把我们放在哪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成别人的十字架，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约拿故事给我们的一点，给我们的一点那启示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先知的暗淡面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约拿书里面看见呢，是背叛、顶撞、埋怨、沮丧、倔强、自怜、发怒、求死的约拿，他完全陷在自己的壳子里面，就是这也是我们的光景啊。所以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呢，也想想我们自己。那所以我这边给他一个总结，就是约拿书的总结呢。因为耶稣讲说，人子有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预言呢，因为约拿经历了神迹，经历了复活的故事，三天复活，所以这个预表呢，我讲一个预表讲的耶稣基督。那么他蒙召两次，在这书里面有两次蒙召，第一次、第二次，所以他有两个蒙召。那么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那么四十天尼尼微城就悔改了。五个字，他不是传福音，传祸音，对吧？我就五个字列出来，这里确实是五个字。那么仆人，我刚刚讲的有这个律师吧，你算算看，有六个仆人，啊，海浪啊人，算一看六个仆人。我这边讲七匹麻布，这也是我，因为后来，因为我知道有八个神迹，我实在讲不七，该说什么好？我呀，完全悔改，就是七匹麻布。为什么呢？从小的到大的，还有什么君王，还有什么大臣。还有什么牲畜，还有牛，还有羊嘛，对吧？就七个，就叫七匹麻布，全程悔改啊！因为七是个完全数，就八个神迹，大家算算看，看你们算出九个来，我算上也是八个。
九九相传，
哎，那么大家可以再下去啊。但是我想这样的话呢，给约拿书呢做个简单的总结啊。那么约拿书里面谈到的问题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神学教材。因为它里面讲到了神的伟大与全能，人不能抗拒神的旨意，他的旨意表现在自然的定律与道德的定律中，故尼尼微城必须受到审判，约拿也无法逃过神的差遣。耶和华是救赎主，他施行拯救，随手约拿尼尼微人都蒙他的拯救，神最关心的人的生命，一切被造就是他的爱惜的。那么神是犹太人神，也是外邦人的神，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小小的这么短的约拿书里面，它里面有丰富的神学，我们讲神学维他命哈，就是有什么谈到审判，谈到神权，谈到悔改，谈到恩典，也谈到宽恕，谈到死亡，谈到复活，甚至谈到神的创造。那最后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宣教，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啊，我们讲神学维他命。啊，但我不太懂神学，但是呢，我觉得你们确实 touch 到了许多许多的 topic， 可以让我们深思。那所以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我想大家有一点机会可以互相交通。这里面呢，真的要说太多太多说不完的故事，但是呢，我们的时间有限，我想就说到这边。那有兴趣的话呢，我们可以再来多交流交流，多交通交通。好，谢谢大家。